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刘丽老师你好吗？
好，谢谢素琴，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来碰面。
嗯，上一次呢我们在这里呢也讨论过高考的孩子放榜以后呢，无论是你考上了也好，或者是你考的大学不够理想也好，或者是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孩子们，我们跟他们做了一些分析跟讨论。
对，
希望上一次的内容呢真的是能够激励他们。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焦点呢放在父母的身上了。
好，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父母是特别紧张的。
对对对对，甚至有的时候比孩子比考生还紧张。
还紧张还紧张，对对对。那如果今天孩子考到不够理想的学校的时候呢，上一次刘丽老师也讲了，就是说父母亲要帮助他们，告诉他们啊，你可以再慢慢的念，慢慢的从其他的管道来帮助自己达到那个目的。如果今天你的孩子真的是落榜了的话，那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孩子呢？
我想做父母的哈，我们先要理解到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情绪的反应。如果说我们理解到自己情绪的反应之后呢，我们先自己先来做一个情绪的管理，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孩子有什么需要。
对，
那么如果是孩子真的是落榜了，那么父母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想可能第一个就是觉得很失望。
对对，
然后再来会觉得很没有面子。大家的孩子都去考试，只有我的孩子没考上，那我不是太丢脸了吗？
太丢脸了，对，不敢告诉别人了。
对，再来呢，就是会生气。
一定的，
会生气。
我那么努力的帮助你，每天炖汤给你喝，你怎么没有考上大学？
那个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哎呀，我真是我辛苦的工作，我来让你好好的学习，你看什么事情都是爸爸妈妈一手包办了，你看看你真是不孝顺，哎呀，真是枉费我们一番的苦心。这个是我们常常做父母的，我们一个我们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
一个反应。对
对，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因为我们说这个情绪的反应哈，它就是有一个事件发生，它一定会有一个反应。
对，
如果说我们今天都没有情绪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现象。
对，
因为也没有发生，没有情绪发生，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把情绪都压抑在我的内心当中，
就不健康了。
对，第二是我不关心这个人，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情绪。那如果是我们把情绪都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时候呢，时间久了，当我们这个爆发出来的时候，这个爆发力是非常强的。或者是说呢，我们在内心当中压抑了太多的情绪，这个会对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生理方面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对对，
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要先了解到底，哎呀，如果我的孩子考得不好的时候，好，如果我觉得很没有面子，那怎么办呢？
对，
我们一定要想，就是说孩子尽力了，我也尽力了。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会想，是不是我没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好，
自责了。
对，然后会想说，如果我那个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呀，说不定我的孩子就能够考得更好。
对对，
这个就是自己在跟自己在讨价还价嘛。一定要让我们我们自己能够面对到一个事实，就是说我的孩子没有考上，我的孩子落榜了，这是一个事实。
要接纳这个事实。
对，我们接纳这个事实，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它不会再回头，这个历史不会再回头的。所以我们只能够往前看。我们不能够往后看
。
往后看的时候，我们只会带给自己更多的困扰。所以我只能往前看。当我有这样子的理解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抬起我的脚，可以再出发了。所以当我们看到孩子如果落榜了， 我如果觉得说我很没有面子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告诉自己，就是说人生啊，其实是有很多条路的。
对，
也许孩子今天他只是在这个高考这件事情上面他跌了个小跟斗，
对对，
但是我相信这个孩子在父母的帮助之下，他一定能够再站起来。
嗯，
然后呢，他将来仍然是可以昂头挺胸，
对，
继续的出发。我们一定要看将来。
嗯，
常常我们现在听到一句话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
嗯嗯，
那如果
这只是一个开始嘛？
对，那如果说这个孩子输在终点怎么办？
嗯，
所以
你还是要帮他扶他起来，要陪着他走。
对，也许这个孩子在上大学这件事情上面，他在起跑点上，
嗯，
他跌了一跤，
嗯，
他没有像人家跑得那么快，跑得那么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帮助这个孩子，他能够站起来，他继续往前跑，他一定会跑到终点的。
对对，
我们不怕他输在起跑点，我们就是怕他在终点的前面跌倒了。
嗯，
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往前看。
嗯，
我们不能一直看后面。
嗯，
那当然我们如果做父母的，我们觉得说没有面子这件事情啊，那我们要先要对付自己啊。
嗯，
是不是我很骄傲？
对
啊，是不是我要拿我的孩子成为我可以炫耀的一个工具？
对，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那我们再说到失望，当然我们对孩子都有一个期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哦，都有一个这个期望、
嗯、
可是呢，孩子在这一次考试他失败了，
嗯，
我们就要想想看，孩子失败的时候，孩子落榜了、
嗯、
他会有什么样的情绪？
嗯，对，你要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他已经很痛苦了。
对对对，他已经很痛苦了，那我们还忍心去责骂他吗？
嗯，
我们还忍心去好像去数落他吗？
嗯
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理解孩子，他有压力，
对，
他有痛苦、
嗯、
他也要面对他的朋友，他的同学，
对，
他也要面对父母亲。
嗯，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孩子的压力非常的大、
嗯、
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当孩子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他跌倒了，他失败了、
嗯、
我们要有一个同理心，我们要理解他在落榜的时候他的那种失落。
嗯，
好、啊、那另外呢，我们就要安慰孩子。
对，
告诉他说人生总有落马时啊，
哪有一个人不失败嘛？
对对对、
嗯、
失败其实是给我们成功是我们成功的垫脚石，
对，
踏脚石，
给你铺路了。
对对对，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呢，没有关系，我爬起来，我再继续往前。
嗯，
安慰孩子，告诉孩子说没有关系，我相信你仍然是可以将来一定会成功的。
嗯
啊，只不过这一次呢，那也许也许就是考试失常啦、
嗯、
或者真的是准备的不够充分啦。
嗯，
好、啊、那我们想想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来弥补。
对，
而不是在那里说，你看你，我那个时候叫你读书谁叫
你 不念
书。对，我们千万不要数过去啊。
对，
这个保罗在爱篇里面讲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翻旧账啊。
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安慰孩子，因为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在这一刻，你能不能够体会到他心里面的痛跟苦？
嗯，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我们来安慰孩子。
嗯，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要鼓励他，
给他些支持了。
对呀、啊、鼓励他再来，再继续努力，相信你下次再努力一定会成功。
嗯，
中国的光，都会结果，自己种，你自己来收。时候到了，都会结果，给你真理。
我觉得如果是最亲近的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父母亲能够这样给他一个支持鼓励的时候呢，
对，
就算是外人呢、啊、给他一些眼色看，外面的人或者是指指点点的话、
嗯、
他心里面也会很踏实的，
对、
嗯、家人在后面做我的
支持对呀、啊、对。
那、刚才你也讲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父母亲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自己可能很多父母亲在念书的那个时代呢不能够读大学，
嗯，
而把这个
期望
呢摆在孩子的身上。
对 对, 对, 对，
我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妈妈、嗯、其实她是我的同学，她自个儿就期望自己的女儿能够考第一。
嗯，
其实那个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因为他的女儿跟我的大儿子大吉是同班的、
嗯、
他们都是考前几名的、
嗯、
但是呢他还是要求他的女儿你这为什么考了个96分没有考100分、
嗯、还有四分呢
对啊，那四分去了哪里
对，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把那个朋友叫在旁边，我说以我认识你，你在高中的时候念书不如你的女儿
、哎、
为什么你这样对待你的女儿，把我气的因为我当时一直劝她，我说你女儿已经很好了，在班上考第一、嗯、第二名的，
对对对，
你现在为什么不跟她斤斤计较那几分呢？
嗯，你说到这里呢，我就想到我自己啊，我在念高中的时候，这是一所就是说一重点高中，
嗯，
里面全都是女生的，
嗯嗯，女子高中，
女子高中、嗯、竞争力很强，然后呢大家的成绩呢其实都差不多的，
嗯，
我们这一班呢39个人，
嗯，
有一次呢我考了37名，第37名、嗯、也就是倒数第三名，
倒数第三名嗯，在那么好的学校考倒数第三名也不要紧
哎呀，我就想说我倒数第三名耶， 我真的当时我好难过、
嗯、害不害怕？
我害怕，因为我怕说、嗯、
害怕回家告诉爸爸妈妈，
嗯，对，妈妈会怎么说我
对，
我怎么去面对他，
对 对, 对，
然后我伤心的是我这么努力了啊，
嗯，
我怎么是倒数第三名，哎呀，真是我没有办法接受，
嗯、对、
啊，所以很多孩子在他考试失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嗯，
可是那个时候呢，我还是要回家呀，我就拿着成绩单，我还是要回家，因为成绩单上父母亲要签字啊，
嗯，
我不能自己签呐、啊。
对，
所以我就把成绩单拿给妈妈说，妈，我考了第37名，
嗯、
我们还没告诉他说班上只有39个人
哈、嗯
啊。后来他因为我们的成绩单上面有写说你全班有多少人，
对对对
对，你是第几个，
第几名，
我妈妈一看，哦，你们班上只有39个人，倒数第三名，
嗯，
哎呀，我那个时候我好难过，真的是觉得怎么去面对他啊、哦、
嗯，
可是我妈妈就说，
嗯，
没关系，
你没有考39啊对不对
他说我知道你们竞争很激烈、
嗯、对对，
我相信你已经尽力了，
嗯，
而且第37名也不错，
对呀、啊，我就说嘛，
还没有最后一个，
对呀、
啊，其实呢，我们这个全班39个人呢、啊，大家从第一名到最后一位呢，成绩是差不多，但总成绩我想差别不在两分之内，
嗯，
所以真的是竞争力很强。那我这个经验呢，就让我感受到，就是说我的母亲并没有因为我考了倒数第三名、
嗯、
她很生气，或者是说她责骂我一顿、
嗯、
她反而呢就是安慰我、
嗯、
然后鼓励我，而且她很理解我，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
对，所以我们在孩子在考试这件事情上面，如果说不是那么理想的话，我们要理解孩子他所面临的困难，
嗯，
他当时他心里的感受，因为我想我妈妈一定知道，我那个时候心里面已经吓死了。
对，如果我们做父母的都能够感受到那种孩子的心情的话，
对，
你就是一个好妈妈了。
对，
嗯，
因为当时我的母亲她并没有把我拿去跟别人
去
比较，
对对，
她知道说我已经尽力了，
嗯，
而且呢，我们班上的同学呢，真的是竞争力很强。
嗯，
其实啊，当时那个时候，我们家隔壁哈，那家人有四个小孩，他们家的每一个孩子成绩都非常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好。
嗯，
那我想如果是有的父母亲常常说去比较啊、哎呀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你看隔壁的谁谁谁多好，有的时候父母亲拿这个自己的孩子跟别人比较，他有一个心态，他是想要激起孩子的上进心。
对对，
这个动机也许是不错的，可是这个方法
错了，
错误了。我们不能够把孩子跟别人去比较，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对呀、我觉得这一句话我们要记住，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特别是你的孩子呢，
对，
是最宝贵的，在你的眼中是最宝贵。这里中就有一个个案呢，讲到一个孩子，他高考，可能他的父母亲对他期望很高，而自个儿呢，这个小李呢，他的成绩呢就是一般，但是父母很希望他能够考到理想的大学。
对，
当他发榜一看自己没有考到那个理想的大学的时候呢，他的心开始虚了，像刚才你说的开始害怕了，所以呢他就回家以后呢有没有告诉他父母呢？没有告诉。
哎，但是纸包不住火呀。
对，纸是包不住火，他没有立刻告诉他妈妈，但是纸包不住火，最后父母亲终于知道了他的分数。那他的父母亲呢在他面前就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失望，而且还骂这个孩子。
哎呀，
这样一来呢，
是是是，
这个孩子呢就非常难过。他就不敢回家，然后整天到网吧去
打游戏去了。
对，对，就是那样的机会去发泄自己的情绪。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也知道哈，如果说孩子真的考不好的时候呢，那么父母亲常常因为会生气嘛，会失望，失望就会带来这个生气。在责骂孩子的时候呢，孩子他原来已经很内疚了，原来已经很害怕了。
对，
那父母亲再责骂他的话，这是火上加油。
对，
我们人啊有一个，就说这个天生的一个本质啊，就是我们会趋吉避凶，我们会去找那个很欢愉很快乐的经验，我们会逃避那个痛苦的经验。
对对，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孩子呢他一定就是逃嘛，他回家可能一回家爸爸妈妈看到他的时候就要骂他了。
一定一定一定。
所以他逃到哪里去呢？逃到网吧去打游戏，因为打游戏会让他忘记这些痛苦。打游戏这是一种逃避。
对，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啊，在收音机旁边的做爸爸妈妈的，就是今天当然你的孩子考上大学你要为他高兴，你的孩子如果没有考上大学的话，不要以为这一下子没有考上大学的话就好像是前面没有路了，
好像偏塌了，
还是有很多路可以走的。我常常听到有些听众朋友打电话，就是说孩子不愿意念大学，那我就说你可以问问他想做什么，
他喜欢什么。
对，让他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对，
一定会成功的。
对对对，
不要说是一定要读大学才成功。
对对对，
那在这里呢我也希望父母亲能够有一个乐观积极的态度呢，来感染我们的孩子，支持我们的孩子。其实呢多一点的跟孩子沟通也是非常重要。那最后呢我也想请刘丽老师呢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当你的孩子真的是考上大学的话，其实你也要有一些对孩子
的准备
跟教导。
对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用几分钟讲一下，
好的，
让这些父母亲知道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孩子去自己去过这个大学生活。
是是是，我想呢首先哈，如果我们的孩子考上大学的话呢，那么他从放榜到开学这中间可能有两个月，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啊。那么在这段时间，我们上次也我们也讲到说，我们不要让孩子浪费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你要教导孩子有一些生活上的技能。
对，
比方说洗衣服。
现在的孩子刚才你说了只有一个嘛，
对，
好像是宝一样。
对，有的时候孩子上了大学到了宿舍里面，衣服怎么洗他
都不
知道，不会洗衣服。好，那也许呢我们要教孩子一些简单的烹饪，简单的缝纫。好像我儿子他常常这个裤子破了，他说妈妈你不要帮我补，
自己来，
你教我怎么缝衣服。
这是学习自立，
这些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细节，一些技巧，我们一定要教导孩子啊。那另外呢，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大学生啊，特别是一年级的孩子，男生啊，他到了学校之后呢，他会陷入 这个打游戏的这个陷阱里面，
没人管了，
没有人管了。
对，
所以呢，我们要教导孩子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时间，
嗯，
分配我们的时间啊，学习很重要，
嗯，
休息很重要，其实娱乐也很重要。
对，
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说娱乐这个事情呢是可以有，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懂得分配时间，
嗯，
懂得节制，
学习，啊，休息娱乐三方面的时间
分配。 对， 三
方面，
对，嗯，那另外还有就是在生活伦理方面，
这个最重要，我觉得。
对对，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大学生同居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那我觉得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神对于性这个方面呢，
嗯，
有很严格的要求。
对对，
凡是在婚姻之外的性的关系，
嗯，
这个都是罪，这个很清楚的，
嗯，
也很简单。所以我们一定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身体这一方面呢不可以得罪神，
保守身体的贞洁。
对，
嗯，
保守身体的贞洁这个非常重要啊，
嗯，
让我们的孩子知道他交异性朋友是可以的。当然我知道每个家庭会，
嗯，
不一样的规定啊，
嗯嗯，
但是我跟我的孩子都说，你们上了大学可以交异性的朋友，但是呢只有一件事情你们是绝对不可以做的，就是在性的关系，
婚前性行为
不可以有，不可以有。嗯，
对。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和人相处，同学啦，
嗯，
室友啦，要怎么样相处，
嗯，
我们可以以我们这个做父母的，我们的一些人生的经历来教导他们。
嗯，人际关系上面，
对，人际关系
跟人怎么相处，
对，嗯，对，
那这几点呢都是父母亲要特别留意的。就算是你的孩子考上大学的话，你也要在这几方面给他一些心理的教导跟准备。
对， 对， 对，
让他有这个心理的准备之后呢，再去面对他的新的生活，
是
新的学习。
对， 对，
非常谢谢这个刘丽老师的教导，希望今天刘丽老师的分享呢能够帮助收音机旁边特别是做爸爸妈妈的，让我们先有一个榜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谢谢，
谢谢，谢谢听众朋友，谢谢苏琴。
消失在屋檐街边角落，时间停格在冷冷灯火，快乐远离我，忧愁愁上心头，摇动的真心忘了工作。什么叫做拥有，如何才能看透，我的未来要如何琢磨？祝受患难有我，喜乐平安成就，生命永留在主恩典中。深深渴慕主，求主释放我心，黑夜钻研间迎接主大爱，燃烧你我心间，走向另一个生命境。